弟兄姐妹们，下午好啊！愿神赐福每一位啊，来到我们教会在他主的殿堂做敬拜的。那今天是主日，2月23号，请大家将移动设备都静音一下，好吗？啊，好，请听神的话语，在神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要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苍穹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请大家起立，我们那个开始今天的敬拜和献诗。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请坐。啊，圣灵的江河。
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 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圣灵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你将河流河流自由拥有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永平息，圣灵你将河自由拥有到无尽，我们欢迎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请你来自由运行着地，生命你将河流河流自由拥有在这地，在我
新祷告的灵火，
我们同心仰望，求你
灵修即是当断绝心情，书生要改转在黄楼，终夜无语不歇息，
在
九州居里
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悦纳我们在心灵和诚实中对你的敬拜，谢谢你借着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谢谢你用这样的爱，你儿子流血舍命的爱，使我们的心产生回响，激励我们爱你侍奉你，愿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被杀的羔羊在你宝座中站立，又在你的右边被高举，接受万国万民永远的敬拜，愿主的灵在我们的爱父的心里运行，也在父的心里得到喜悦，并与父同在，都在我们的敬拜中高声的赞美。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让那个自私骄傲的老我已经钉在那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耶稣基督里我已经成了那新造的人，因此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施恩座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将悔改归向你，向你祈求祷告，求你叫我们脱去那罪的缠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长直到永远，我们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唱信而顺从，圣诗第364首还是第二百首。好，
thank you.
是牧歌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成祝福若心而顺从。
赞美主啊！诗歌就到这里。哦，今天我们的经文其实很短，那等会儿在那个徐弟兄讲到的时候也会有，那我们就跳过这一段。我们下面把正道的时间交给徐弟兄。
好的，谢谢。感谢主啊，就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可以有事情了，因为上次我来是另外一个事情，我没想到今天你们能用电子机真是非常好啊，感谢主。反正我想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上次唱过一遍啊，这个未尽江南死在旷野，这是宋三九博士这个写的一首诗歌，是借着摩西亚伦、米利安，还有60万的以色列民被苏联的男丁不能进入迦南地，对吧？就是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他写了这首诗歌。这个调子很容易，这个当当当哒滴当哒当滴哒哒哒滴的当哒滴，这个调子熟悉吧，弟兄姊妹？我们来试试看，好吧？跟着一道唱，好不好？啊。
未尽江南死在旷野，38年土漂流，体贴肉体事发怨言，回想起来泪交流，绕行旷野许多年日，为何不往前进去？主恩是大，主手不断，为何不平行得地？第二节，工伤未成，我结去何等？你不和伤往家难，结结一去，个个有死，60万民便枯骨，肉或死我还
爱是不禁深眼念大量下，你发自下土三杯。
第三节，
仰望同红舌为我挂，其肉体情与自定死，抓住允许万千得地，靠着神你必得生。圣洁道路不是难跑，主宰世家已完成，信心接受就在今天，渡越旦河进迦南。
第三句我们再一重来一次，
仰望同红舌为我挂起，肉体情与自定死，抓住应许万千得地，靠着神你必得生。圣洁道路不是难跑，主宰世家已完成，信心接受就在今天，渡越旦河进迦南。
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是配得荣耀，配得颂赞，配得敬，配得敬拜的主。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就像刚刚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所唱诗歌的那样，坐在宝座上的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歌颂你，我们赞美你。你的儿女们同心合意，存着一个敬畏的灵，谦卑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运行，你的灵在这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亲爱的恩主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以上的祷告，以上的赞美，你悦纳，你垂听，也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但愿你今天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我们在这里不听见人的声音，只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凡听见的人都要活过来。再次把这软弱不配的器皿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父啊，为着你自己的名，为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求你可怜怜悯这个器皿，用你的宝血再次接近他，接近他，再接近他，除去他里面所有一切卑贱的事情，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愿主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灵在这里自由运行，愿你的话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深深的扎根，向下扎根，向上发芽开花，结出丰盛的果子来。求主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求主用你的宝血在这里划定界限，不允许仇敌在这里有任何的搅扰，唯有主你的名被高举被敬拜。求主听我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么今天前段时间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属灵的征战，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这个想把这个，因为属灵的征战要讲恐怕也讲不完一时，那么我想把这个题目略微的稍微改变一下。那么我今天的要讲的题目是当顺着圣灵而行啊，当顺着圣灵而行。这个我们要读的几处圣经是第一处圣经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十七两节，然后还有个二十六节的前半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一二三，那弟兄姊妹，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圣经启示我们，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 你们就不说肉体，乃说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还是基督的，是不是？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们这就几个人是啊？啊，我们是不是属神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是。那既然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也是属基督的，我们里面应该有什么？有神的灵，是不是？我们有神的灵，也有基督的灵。那弟兄姊妹都知道，神只有一个灵，神的灵、基督的灵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蒙恩得救的那天开始，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了。弟兄姊妹，既然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有忧愁，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有烦恼，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有重担，我们基督徒里面应该有充满了平安和喜乐。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诚实地对待自己，我们诚实地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平安？弟兄姊妹，弟兄说没有，这个话一半对一半不对。你说我们绝对基督徒绝对没有平安，我们基督徒做得太可怜了，你们说是不是？同不同意弟兄？我们有平安，但是呢，我们不是一直有平安的，同不同意？哎，不是常常有的，那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能够常常的有平安呢？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怎么样啊？有平安，那我们应该有平安，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啊，是不是？那可是我们的属灵的世界又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是不是值得我们是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一个讲到重点，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既然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既然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个功课，应该顺着圣灵而行。所以我们今天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点来思想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那个弟兄姊妹记住，当那个顺着，那个顺着原文的意思，我们做的是顺服不违背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其实要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首先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要学习顺服什么？圣灵。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失去了平安和喜乐，因为忽略了一个真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安慰，他是我们的训诲师，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又是我们的教导。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里指责我们，批评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真正重生悔改，一定有圣灵在他的里面，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圣灵的感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可是因为弟兄姊妹不注意这一个真理，不注意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学习顺服圣灵，所以结果怎么样呢？他总是把圣灵的感动怎么样啊？消灭了。那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我就不讲这个名字了啊，这个弟兄他有个儿子非常优秀，非常好，对吧？有一次我们家里面聚会的时候，这个小弟兄也来了。那天就虽然我们都是年长的弟兄，但那天就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主的话语。其实他分享的话语并不难，并不深，就是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有个故事，是玛利亚打碎香膏玉瓶，是吧？浇在主的头上，记不记得？那这个小弟兄一面讲一面流眼泪，因为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他说：“主啊，我怎么永远达不到你的要求？我心里面是那么的渴慕要向主，我心里面是那么渴慕要讨主的喜悦，我心里面是那么的渴慕要照着主的旨意去行。可是他总觉得自己不够，一面讲一面流眼泪，一面讲一面流眼泪。弟兄姊妹，因为是孩子那颗诚实单纯的心，坐在那里，当时我就流眼泪。我也看见了周围那几个我们十几个弟兄姊妹，大部分人都在流眼泪。”因为他是从生命里面流出来的，那种渴慕，那种在主的面前那种悔恨，那种羡慕渴慕，哎呀，弟兄姊妹真是非常的受感动。那我就真是很挂念这个孩子。结果有一天就我就这个问他的父，他父亲打电话了，我就问他了，我说弟兄这个孩子怎么样啊？他说孩子很好，感谢主的恩典。年底到了，因为他在银行里面工作， 他年底到了，结果他就分红，但他一拿到这个信封的时候，他就立刻就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因为这是恩典。你们说弟兄姊妹，这个孩子好不好？好不好？真的是很好，年纪那么轻，但他拿到这个信封的时候，他就想到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在他里面的一种，不是他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他自己有多么的优秀，他完全将荣耀归于主。可是弟兄姊妹，但他把信封一打开，他里面不满足了，听懂我意思没有弟兄姊妹？能明白吧？为什么不满足啊弟兄姊妹？啊，有的姊妹说少了，那边说不够，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不但那孩子有这个想法，我们也有想法呀，是不是啊？那拿信封一打开，哎呦，本来应该更多的，怎么就给我这么一点点钱呢？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啊？能体会吧，弟兄？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小康，对不起啊，我就认识你，我叫其他人我叫不出来，我正好叫你，你倒霉。他为什么 要感恩，可是你们又不舒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方面要感恩，一方面你们又感到不舒服，一方面主又给我平安，可是你们有焦虑。有没有过？小康，有过。你有没有好好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感谢主的人想顺服，里面又怎么样？又老我不愿意顺服，听懂你意思没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这个属灵的经历。因此弟兄姊妹，你们想一想看，里面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是圣洁的，那个生命是荣耀的，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那个生命是要讨主的喜悦的。所以当他一拿到那个信封的时候，那个感恩是从里面涌出来的，他真的知道这是恩典，对吧？可是当他信封一打开来，弟兄姊妹，那个里面有个东西出来了，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旧造的东西，听懂我意思没有弟兄姊妹？那个在亚当的里面，在旧造的里面，他马上就冒头了。弟兄姊妹，要知道魔鬼是很厉害的，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撒旦清楚就知道。有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那边洪水泛滥，大风大浪领导了，当你祷告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可是你又在被重担。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光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有这样的光景的。为什么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里面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重生的人，还有一个旧造的人，在亚当里的人。这两个人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身上常常是发生征战的，而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在生命的路上常常是落在失败的软弱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里面，我们就还是用这个孩子的见证啊，当他在那里感恩的时候，他里面感到不满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主里面去祷告，求主保守我那个感恩的心，求主保守我那个对他爱的火热的心，同时求主给我恩典和力量，把那个不满足的心里面有怨恨有不满足的什么，靠着主的力量把它致死。听懂意思了没有？你们怎么不讲话？听懂了，我 讲清楚了吧？这种每个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在一开始走得好，在这条属灵的路上走得正确，走在主的 给我们指示的道路上。所以我先用这个例子来开头提醒弟兄姊妹，这样的征战，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的。弟兄姊妹，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矛盾，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顺利，有很多事情使你情绪不愉快，使你甚至于发怒。可是当你在怒气的时候，因为你里面会有感动，因为你是神的孩子，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他会让你感到不舒服，感到难过，对吧？等会我们还要再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再把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就读到一个句号，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一起读到吧，我说一二三， 好的，我们先暂时读到这里。这里圣灵就是我说是神对我们说的，是圣灵对我们说的。你们既然有神的灵在你们的里面，你们既然有基督的灵在你们的里面，你们既然有圣灵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就应该顺着圣灵而行。什么叫做顺着？顺着就是顺从，就是不违背，就是照着圣灵所要的去做，这就叫做顺着。那弟兄姊妹，这个而行的行字我特别做了一点解释。这个行，这个行字啊，我去查了一下字典，它基本上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就是行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看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它就是用 walk 这个字，就是行走，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它是显出出走的地方，它的意思是什么？就走什么路，走在哪条路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小心谨慎，是吧？保罗说我美好的仗打过了，还下面还有个什么当跑的路跑尽了。我们基督徒是跑路的人，是吧？是走路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走哪一条路啊？走天路。感谢主对人，天路是什么路啊？弟兄姊妹，是叫遮路，是叫圣洁的路，是不是？是拯救人灵魂的路。弟兄姊妹，这条路平不平安？真平安假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小心， 要好好仔细想想神的话呀。你说主耶稣都到地上来走十字架的路，他平安不平安？平安吗？弟兄姊妹，主耶稣真不平安哎。你看主耶稣他走的路是孤单的路，为什么孤单啊？他的弟弟了解不了解他？弟弟不了解他。他的门徒了不了解他？门徒也不了解他，是不是啊？我们的主走的是孤单的路，是不被人理解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舍己的路。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走的路。弟兄姊妹，我们从蒙恩典开始的那一天，是从离开了埃及地，过了红海。弟兄姊妹，我们有相当长一段路，怎么样啊？要进入迦南地，那段路是很漫长的。我们刚刚唱的一首诗歌，记不记得？以色列民在旷野绕了几年啊？40年，是吧？有40年之久，结果绕了半天，20岁以外被数点的男丁60多万人，结果怎么样啊？全死在旷野了，对吧？连亚伦、连米利安、连摩西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他们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在旷野里面，在那里行走啊。我们是走天路的人，这条路，弟兄姊妹，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光荣的路，是圣洁的路，是荣耀的路，但是同时怎么样啊？又是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的。我们时时会遭遇困难，时时会遭遇风难，我们时时会受到仇敌的攻击，受到魔鬼的试探、引诱和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学习顺着圣灵而行，因为有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有主伴随着我们走这条路，而且这条路是神带领我们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我们怎么走这条路？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今天是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如果是十字架的路，就是舍己的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啊？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主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应该走在这样的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应该走在一条生命的路上。弟兄姊妹，还有一条路是通向死亡的，这条路是一条宽路，这条路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是世人都在那里追求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同行要顺着圣灵而行，要知道自己是走在什么路上，这个路应该怎么来走，是一条舍己的路，是一条背十字架的路，是与主同行的路。那弟兄姊妹，还有下面很奇怪很稀奇，第二个意思，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走？那弟兄姊妹，谁能够回答我，你走路跟穿衣服有没有关系？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们走路穿衣服跟穿衣服有没有关系？那弟兄姊妹，我讲到的时候穿西装来了， 那今天我如果觉得穿了个 T 恤，穿了个汗背心来，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你们同不同意啊？别笑哎！如果徐叔弟兄都穿了个汗背心来了，今天这么热，我穿个汗背心来，那个叫什么？Julian 说、不同意的。为什么不同意啊，弟兄姊妹？对呀、啊，这个地位不同啊，你站的地位不同啊。我们走路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运动员在场上赛跑的人穿着西装去跑步的？有没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22章，对吧？主耶稣就讲到这个一个比喻，说他一个王为自己的儿子预备一个婚礼，是不是啊？他就去对被召的人说：“你去帮那些蒙召的人都把他们召来。”那弟兄姊妹记住了，我就很快就带过去，你们自己回去看马太福音第22章，我没时间讲了。他第一步去召的人不肯来。弟兄姊妹听懂了没有？去招那些被招的人啊，去招他们，他们不肯来。第一个是不肯来，那这个王就很难过，对吧？他不灰心，他说你再去招那些被招的人，他有那个那些被招那个叫什么那些仆人又去了，就去找那些被招的人，而且告诉他们牛也预备好了，这筵席也预备好了，你们赶快来。结果怎么样？那些被招的人不听，为什么不听呢？有个人要去做生意去。有个人要去干什么干什么，有很多的事情拦阻他们，不愿意来。还有第三种人，听见来招他，把那个仆人杀死了。结果王说，就王就非常的愤怒，把那个杀死的人怎么样，把他们除灭了。然后最后王没有办法的说，这些被招的人他们不肯来，他你就到马路上去，到十字路口，到大路上去招，凡愿意来的人都招来。结果怎么样啊？哎，很快的那个宴席就坐满了，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当那个王进来的时候，看那个演戏人坐满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怎么样啊？没有穿礼服，是不是啊？那我那个王就问他了：“你到这样的地方来，怎么能不穿礼服呢？”听懂我意思了没，弟兄姊妹？为什么到那个宴席要穿礼服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话，都不会穿了T 恤去的，是吧？你对主人就很不尊重。是吧？我们都应该穿的一个整整齐齐的，是吧？至少每个人都应该穿的把最漂亮的衣服能够穿起来，对吧？因为这不仅是喜乐，而且是什么？是对这个新娘、新郎、新娘对整个这个一个尊重的表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穿什么衣服？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当细麻衣圣徒穿上洁白的细麻衣的时候，羔羊的婚宴预备好了。那里有一句很清楚的，那个细麻的衣服是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我们穿上洁白的细麻的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参加羔羊的婚娶的筵席了。然后圣经说，能够参加羔羊婚娶筵席的人是有福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啊？要，感谢主，这里太可爱了，这个姊妹，我们这弟兄姊妹还都不愿意参加啊，你们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弟兄姊妹，羔羊的婚姻你们愿不愿意参加？我们都愿意参加，那你要准备细麻衣服啊。弟兄姊妹，你想想，我就没时间再来解释了。这个细麻的衣服，从种麻，把麻那个皮扒掉，泡在水里面，再打，再把它弄成线，织成布。弟兄姊妹，经过很多很多的手续，你们听懂意思了没有？你洁白的衣服你要穿在身上，经过很多十字架的对付，经过很多十字架的破碎，经过宝血的不断的洁净，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回到主的面前，不断的软弱的起来，再失败了，跌倒了，再起来，一直在跟随主走到有一天见主面的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对吧？然后主就对这个人说，对仆人说，这个人既然没有礼服，把他扔到外面去，他就在外面哀哭泣死了。然后主讲了一句话，被召的人多，被选上的怎么样啊？被选上的少。那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我觉得他们在讲多这句话的时候，把主的这句话，主的心意误解了。被召的人多，被选上的少，问题到底是在主身上还是在我们的身上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第一种人不肯来，第二种人不听，第三种人把仆人杀掉了，第四种人没有穿礼服。然后主说，被召的人都被选上的少。弟兄姊妹，主巴不得每一个被召的人都怎么样啊？ 被选上，这是神的心意。可是有人不肯啊，有人不愿意啊，有人甚至反对啊，有人来了也没穿礼服，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弟兄姊妹，主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非常的感叹的说，被召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主耶稣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被召的，而且每一位弟兄姊妹怎么样啊，都是被选上的。既然我们是被召的，我们是被选上的，我们就要学会一个功课，怎么样啊，走十字架的路，走生命的路，穿上礼服，穿上洁白的细麻衣，穿上义袍。我们第一件袍子是义袍，弟兄姊妹，基督徒有好几件袍子啊，一个是义袍，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称义，得以称义是因着信，唯有义袍是父给我们的。我再讲一遍啊，这个义袍是父给我们的，不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的，但是我们称义以后，我们成圣，得以穿洁白的细麻衣，就要怎么样啊，要有跟我们自己是有关系的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我讲清楚了没有，明白了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行啊，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一般行走的意思，第二走什么路，走在哪条路上，第三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走，第四是指着举止和行为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举一动都要和我们所穿的衣服相称，和我们的行事为人相称，和我们基督的生命相称。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我们都是披戴主耶稣基督了。什么叫披戴主耶稣基督了？我们把基督穿在身上了，让人看见的都在是基督了，不再是习俗了，不再是我们个人了，乃是基督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走到哪里把基督带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把基督彰显在哪里，我们走到那里让基督的名得着荣耀，得着尊赞，得着敬拜。这是基督徒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的实际的属灵的意义。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那么你顺着圣灵而行，结果怎么样呢？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弟兄姊妹，不放纵就不认，就不放任，不任凭他，对吧？就是放纵就随他而行了，放纵情欲了，对吧？今天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希望等会我们还要讲的，不注意这个情欲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情欲弟兄姊妹注意啊，是肉体的情欲，对吧？是一个肉体一个情欲，这两个东西都是以神为仇的，等会我们还会继续再讲下去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弟兄姊妹，情欲和圣灵是相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情欲的里面，我们会在肉体的里面，就是与神为仇的。弟兄姊妹，这个 我真的有时候，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们怎么那么愚昧的，主的话是那么的明显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是我们却没有把主的话当成话，对吧？肉体是与神为仇的，情欲是圣灵为敌的，可是我们活在肉体里面不觉得，我们活在情欲的里面不觉得，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与神为仇了，我们与圣灵为敌了，我们站在仇敌的一面，做了神所不要的，不愿意做的，而反而是撒旦得着满足欢喜了。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活在这样的光景，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说可怜不可怜？弟兄姊妹，可不可怜？巴不得主怜悯我们，但我今天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那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实际。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学习顺服圣灵啊，学习顺服圣灵。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哎呦，对不起，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下面这个使你们，密使再读一遍，好吧？这个画横线的，一起来读好不好？使你们一二三，弟兄姊妹，你们还记得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曾经非常痛苦的呼喊出来：“我真苦啊！”记不记得？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就是保罗想做好，能不能做好？他不能做好。保罗愿意做，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要听神的话，我要照神的旨意。可是他另外忽然感到有一个律，就是有一个牢，一个落，对吧？有一个能力，一个力量，怎么样啊，把他牵住拉住，是他不能遵循神的命令。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的征战， 是里面的属灵的增长，很多基督徒却忽略了这个增长。弟兄姊妹，真的很可怜，也很可惜。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冷静的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的话，我们仔细去好好去在主的面前，主的光中去蒙光照的话，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不外乎肉体情欲的增长，不外乎己的生命和圣灵之间的增长。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活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而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在那里大发热心，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做了魔鬼，做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成了他的参与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魔鬼在教会里面想要做的工作不能做，却借着我们的软弱，借着我们的肉体，借着我们的情欲，在那里做工了。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是吧？这个很可怕的现象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软弱？教会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是婴孩的，他们属肉体的，他们不知道应该顺服圣灵，他们不知道应该对付肉体。这种交战一直不停地在那里发生，随时随处随在的都可能发生。我们基督徒每当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可能面对着这样的交战。你是选择什么？你是选择走在神的路上呢，还是走在自己的路上？你是选择站在神的一边呢，还是站在自己的一边？那弟兄姊妹，这个选我们基督徒必须做这样的选择的，对吧？这就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往往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东西舍不得。这是我的软弱，弟兄姊妹，我发现我每一次的不顺服，每一次的里面的交战，都是因为你们我有一个东西，无论是人也好，事也好，情绪也好，总是有一样东西在我的里面占据了我的心，使我怎么样啊，舍不得把这个东西放下，因此我就没有办法顺服圣灵，我就没有办法照着主的话去行，结果就有交战了。那弟兄姊妹，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个真理，每当你体贴肉体，你就把肉体喂养了一次，扶植了它一次，使你的肉体越来越大，那个生基督里面的生命就因着这个肉体的长大一直被压抑，一直被压抑，使它没有办法表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幼小的表现，在这个属灵增长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肉体得胜的，而你们的生命是被压抑，是不能执行的。一个基督徒他能够生命表现的丰富，是他每一次的增长他都能够让站在生命的里面，站在基督的里面，使里面那个生命能够站起来，能够得胜，而那个肉体怎么样啊？被压抑压制下去。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每一次的增长都是让他兴旺，让我衰微。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不顺服神的引导，不照着主的话去行，我们每一次的增长都让我里面那个肉体怎么样啊？越来越大，而那个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受压抑。所以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明白这个真理，好吧？下面我们继续看。那么下面说一下，就当靠下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这个呢，行事就是靠着圣灵就是遵循顺从照着做啊，这个我就不再过多的解释了。那么我们把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稍微读一读，好不好？我们来读一读啊，这个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请弟兄姊妹记住了，行情欲的事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对吧？而情欲的事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些都很容易理解的，是吧？都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有几个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够注意的，像这个奸淫啦、误会啦、邪荡啦，这个不敢说没有，是吧？但是呢，相对的来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求主我们警戒吧，彼此互相勉励啊，我们小心谨慎。这反正是情欲里面的啊。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拜偶像，弟兄姊妹，我深深的觉得，我们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有基督生命在那里面的，一个拜有形的偶像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再去拜有形的偶像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但是无形的偶像，我们就太多了，弟兄姊妹，是不是？做父母亲的要不要儿子自己的爱自己的儿女啊？要爱自己的儿女，可是做父母亲你们要小心谨慎，特别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啊。现在我尤其大陆是肚子都是一个，是吧？都是一个宝贝，对吧？你可不能把他当成偶像，弟兄姊妹，当成偶像你就苦了。我跟你说，你苦，你儿子也苦。我常常讲，拜偶像的人有祸了，做人偶像的怎么样啊？更有祸。所以你把你的儿子当偶像，你自己有祸，你儿女跟着你一道倒霉。可是你很多父母不注意啊。把儿女当成偶像，结果好了，等到有一天儿女出了问题了，他也来后悔了。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拜偶像，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偶像除去的，对吧？做丈夫的要不要爱自己的妻子啊？弟兄姊妹，要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如果不知不觉当中把你的妻子当成偶像，或者把你的丈夫当成偶像，把你不管反正在基督以外，你把他当成偶像来了，弟兄姊妹都是神所恨恶的，偶像是神最恨恶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弟兄姊妹啊，这个我就顺便就提一提，我不再多讲了。那弟兄姊妹，除了邪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行邪术，但是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马太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责备扫罗的时候，是不是王跟悖逆的罪？悖逆是以什么行邪术的罪相等？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行邪术，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个悖逆的灵。反叛的灵，弟兄姊妹，这就和行邪术的是一样的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悖逆过，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有。那弟兄姊妹习俗是悖逆的差不多快二十年，那弟兄姊妹不仅我苦，我们家跟着我一道苦。那弟兄姊妹悖逆真是苦啊。那我现在感恩，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悖逆神，神把我所有的路全部封住了，真是没有一条出路，弟兄姊妹，我真的想自杀，弟兄姊妹，我真的不想活了，觉得这个人没有前途，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所有的路都封住了，对吧？老太婆上讲 Samuel 你不傻吗？我说我是不蠢，可是弟兄姊妹没有用啊，弟兄姊妹，神不祝福你，神不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工作顺利，生活平安，都是神的恩典，千万不要忘记恩典，弟兄姊妹，不要偷神的荣耀，占神的地位，以为是自己的聪明，比你聪明的人多得多，我跟你说，比你能干的人多得多，但是不一定都有你那么幸福，这些都是恩典啊，我们学会感恩啊，弟兄姊妹，是吧？有些这神把你放一放，把你这些都全部拿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会有多苦多苦了，对吧？我在那个叫什么 Nursing Home 打工的时候，有个Rockefeller 的家属，弟兄姊妹，他的台上，他的墙上挂的全是那个奖章，他读大学时候拿的奖章，读研究院时候拿的奖章，这个读博士学时候拿的奖章，在工作当中拿的奖章，结果他生了一个病，什么病啊？那个骨头不能碰的，一碰就断。这个病人，他们我们那些护理员都不让我去照顾的，因为晓得我是刚刚去，不熟悉，就专门有人训练的，他那个穿衣服都不能动，一动啪就断了。当我看见那些奖章，再看见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心里面真是感到，哎呀，我说主啊，所有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啊！他把那些奖章挂的是自我安慰啊，弟兄姊妹，对他来说都是虚空的虚空，对吧？有一天，我自己在那个流水后面叫，本来我是这个 section 的，忽然神感动我去看另外一个 section， 这个名字，那个人的名字叫 Scott， 我到现在还记得，对吧？神感动我去看他，去跟他传福音。那弟兄姊妹，人家都告诉我这个 Scott 已经失去知觉了，是等于是一个半植物人了，可是神感动我去，我要不要去呢？弟兄姊妹，我不敢消灭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这是真心的话，我真的不敢消灭。 按道理是按照当时那个 nursing home 那个那个规定是，你在这个 section 不能串门子到隔壁 section 去的，是不准去的。可是圣灵感动我去，我说主啊，这怎么办呢？是吧？但是我还是顺服了。弟兄姊妹，我跑了去以后，那个人他是这样的躺着，因为这个人整个是一个等于是就等于是个半植物人呐、啊，他人不能动的，是没有知觉的。我只能只敢轻轻的在那里讲，我说 Scott， Jesus loves you。弟兄姊妹，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个我就看到眼泪说哗就流了下来。弟兄姊妹，当我看起来流眼泪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认罪悔改啊。可是当我出来的时候，看见旁边有一个人，那个人身体很应该说是蛮健康的，不要什么地方残废了。他那个眼神，我直到现在还看着那个，还记得这个人的眼神，那个眼神是那么的渴慕，那么的希望我能给他传福音。弟兄姊妹，当时我有个胆怯和害怕，我赶快跑了。直到现在，我还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没有顺服。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我顺服的话，我跟这个人传福音的话，也许这个灵魂也就神就赐给我了。可是我没有顺服，弟兄姊妹，我心里面真的难过。我这弟兄姊妹，我没这种难过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后悔没有用的，弟兄姊妹，神把这个恩典给你，可是我却把它白白的失去了，就失去了这么一个恩典，心里面后悔，弟兄姊妹，那种后悔没有办法，因为你没办法再去挽回了。对吧？因着顺服，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却看见了；因着不顺服，一个明明一个可以得着的，却失去了。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会顺服，顺服圣灵而行，是吧？这是我自己个人失败的见证。我希望借着这些见证，能够给弟兄姊妹得一点帮助啊。那么好，我们再看下面，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弟兄姊妹，刚刚一章我们讲，要么你顺服圣灵，要不然就顺服情欲。那我们来看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好的，那我们现在是读到这里。弟兄姊妹，第一种行为是顺从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弟兄姊妹，世人没有悔改信主的人，基本上他们的行事为人的源头是一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顺服魔鬼的灵在那里引导带领。然后下面讲到的基督徒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觉得我们在没有悔改以前，我们在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没有基督的生命以前，我们也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没有真正重生悔改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源头，他们有个后面有个动力，对吧？是一种私欲在他心里面做工，是魔鬼在他心里做工。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小心谨慎的啊！我们再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对吧？我们等会还要详细的讲，因为时间马上就到了，我只能在这里稍微做个总。下面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是什么在我们心里运行啊？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控制我们，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结果是什么呢？在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都不要发怨言，都不要起争论。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小心谨慎？是不是啊？ 我们在座的下面的哪个从来没发过怨言的，请举举手吧。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太容易发怨言了，是不是？承不承认，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发怨言，顺利的时候，哎呀，主啊，感谢赞美你；稍微有点的不顺利，怨言就来了，对吧？这都是三门啊，就是三门不好，三门就是他啊，这个弟兄，都是他呀，是吧？都是逃越，不是逃越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做呢。这是基督徒亚当吃的分别上树的果子，都犯这样的罪啊，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神问亚当，你夏娃夏亚当说，你为什么吃这个分别？是你赐给我的女人给了我吃的呀。因为他赖亚当赖到夏娃的头上呀。然后神说，夏娃你为什么吃分别上树？他说是那个蛇引诱我去的，那个没有个人承认自己错误的，都赖到别人头上。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啊？哎，丈夫和妻子吵架的都是你不好呀，你不这样子我就不发脾气了呀，有没有啊，弟兄姊妹？那我曾经帮助一对夫妇，一对年轻的夫妇，差不多有我妈上了两年半的时间，对吧？那个太太来找我了，徐大哥，圣经有没有教导做丈？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我说有啊，他一点都不爱我。然后那个弟兄讲呢，他徐叔弟兄，圣经上有没有讲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我说有啊，他一点都不顺服我。那到底谁对谁错，弟兄姊妹？谁对谁错啊？我说主啊，这怎么办呢？两人都讲的真理啊，两人都讲的都是真理、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结果后来主说，你再把圣经好好读一读，原来做妻子的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是神对妻子讲的话，不是对丈夫讲的。你丈夫不要去读，让妻子去读。然后对丈夫说，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是对丈夫讲的话，不是对妻子讲的话。结果丈夫不读，妻子去读，都读反的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神对丈夫讲的，丈夫不读，妻子读；神对妻子讲的，妻子不读，丈夫去读。你说不矛盾？神对丈夫讲的，丈夫去读去顺服；神对妻子讲的，妻子去读，妻子去顺服，就没矛盾了呀，都在正义里面了呀，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学习顺服圣灵。那弟兄姊妹作为总结啊，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对顺服圣灵，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比较感到有点模糊，感到有一点点、好像抽象。那我们从什么开始呢？从遵行主的话，顺服主的话开始，好不好？这个我们就可以没有理由可推脱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主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你们这些年，我就不问年老的了，年老的人都知道自己够骄傲，都已经认罪悔改好多次了，我相信，对吧？你们年轻人骄不骄傲，弟兄姊妹？怎么不讲话？陶月在那里笑，我想他也是个骄傲的人。你们骄不骄傲，弟兄姊妹？骄不骄傲？骄傲。要不要悔改？要，你讲的啊，好好悔改，不要嘴巴说啊，弟兄，真的，我们要悔改，对吧？因为主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我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痛悔人的心苏醒。我们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痛悔在神的面前，才有神的同在，才有神的恩膏，才有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住，今天我们就希望弟兄们记住一句话，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当顺着圣灵，预备起，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求主恩待弟兄姊妹，今天什么都没有听见，这句话希望成为你们的灵，成为你们的生命，成为你们每一天早晨起来的祷告，每一天的追求。保守我们，直到下次再见面。求主祝福大家，谢谢。